抽一点空闲，挤一点时间，听一会儿圣书，让生命圣善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。
格林多前书诠释：严斥淫乱行为。现在保禄又回头来讨论淫乱的主题，然而保禄再次提出讨论的希腊字可能是指婚外的性结合，也可能是指与妓女发生性关系，也可能是格林多团体中成员的真实行为，也可能是在神学讨论中自由派所假设的虚拟行为。但保禄并未指明是哪种性质的淫乱行为，保禄的笔下是用一种对话的方式，他自己本人与一位虚拟的人物对话，其内容是要更正格林多信徒的错误思想。保禄以一串问题来做反对通奸的辩论，在他所设的架构中有两个重要元素：基督信徒是自由的，而且基督信徒是属于天主的。凡事我都可行，第六章十二至十四节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全有益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我却不受任何事物的管制。食物是为杜甫，杜甫是为食物，但天主把这两样都要废弃。人的身体不是为淫乱，而是为主，主也是为身体。天主既然使主复活了，他也要以自己的能力使我们复活。凡事我都可行，这个句子前后加了引号，很可能这是保禄引用格林多信徒的做事原则或口号。保禄确实宣讲过基督从新人的标记之一，是已经由罪恶中释放出来了。然而，格林多信徒似乎再次曲解或误会其意，把基督徒的自由变成没有道德规范的放任生活，与神学及伦理学的意义脱了节，而是按照世俗的社会观念及类别来阐述。根据哲学家对自由的定义，自由是指个人有权按照自己意思行动，这是理想中的智者所该具有的权利及特权的精髓。尤其许多斯多嘎派学者认为，凡事随从天性，自然的行为就是自由。保禄在此讲的自由，应以整个团体的益处为前提，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自治。保禄是由格前六十三节进入主题的核心，他引用了格林多地方流行的一句口号：食物是为杜甫，杜甫是为食物。换言之，格林多人认为口腹之需是生理自然的需要，他们明明认为既然是生理自然的需要，就不属伦理道德的领域，身体最终会腐朽毁灭，因而在道德方面身体不具分量，不值得考虑。格林多信徒纵然先入为主的把性行为也转移到这样的说法上，他们认为性行为也只不过是另一种生理上的自然需要，与身体其他部分的自然需要没有什么不同，在伦理道德上也就无足轻重。这种公然忽视肉体的想法与哲学家们的想法很是符合，尤其配合斯多嘎学派，他们期盼死亡，认为死亡时灵魂会从没有价值的肉身中释放出来。在此，保禄所忧心的是，若低贬身体的价值，就会导致淫乱。因此，他坚持说，人的身体不是为淫乱， 而是为主，主也是为身体。再者，保禄反对身体具有败坏的本质，他确信天主的德能及旨意。天主既然使主复活了，他也要以自己的能力使我们复活。在未来，在那荣耀的末世命运中，这说法就会使身体渗入我们现今当下的所作所为，与伦理道德价值相关联。保禄的辩论基于复活的事实，他在格前十五中会对复活做更完整的论辩。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。第六章十五至二十节。你们不知道，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？我岂可拿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？断乎不可。你们岂不知道，那与娼妓结合的，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？因为经上说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但那与主结合的，便是与他成为一神。你们务要远避邪淫。人无论犯的是什么罪，都是在身体以外。但是，那犯邪淫的，却是冒犯自己的身体。难道你们不知道，你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？这圣神是你们由天主而得的，住在你们内，而你们已不是属于自己了吗？你们原是用高价买来的，所以务要用你们的身体光荣天主。保禄借一连串的修辞问题来加强他的论辩，他强调我们的身体注定要复活。此论辩奠基于信徒与基督的结合。另一个关联是，你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。身体是为了属于天主而造的。保禄提醒格林多信徒，他们与基督的结合是如此亲密的合一。所以，他用了性结合的图像来描绘它。不可思议的是，性结合是一男一女，以他或他自己的身体与配偶成为一体的身体。保禄的这一论点为基督信徒而言，的确是不敢想象的。基督信徒要与基督合而为一，但那与主结合的，便是与他成为一神。这样的与基督结合，成为属神的身体，易于信徒与妓女的淫乱结合。该行为会导致整个身体受羞辱，所以保禄命令信徒，你们务要远避邪淫。在讨论圣神圣化的角色之前，保禄先反驳格林多信徒的论点，他们认为身体与罪恶无关。这个说法与格林多人的另一论点正好吻合，他们认为身体行为与伦理道德无关。不过，这个观点已经被保禄驳倒了。他们指出，格林多信徒的这种想法是多么受到当时哲学家的影响，因为身体与罪恶毫无关系的想法与斯多嘎学派的想法非常配合。他们认为，罪不是外在行为的表现，而是内在的意象。保禄不承认行为及意象的二分法。他的反应很明显，淫乱不仅会亵渎团体，而且也亵渎了自己，因为圣神居住在他们内。保禄又回到你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的图像。保禄在格前第三章十六至十七节曾经谈到，圣神内住在整个团体之中。现在他将这个隐喻应用在每一位个别成员身上。由于整个团体必须保护团体的神圣性，每位信徒也应该如此。他 他或他的身体已经不再只是可以任意随己而行的了，因为已成了神圣的天主的住处。因此，格林多信徒不论就整个团体或私下个人两方面都是自由的，但并非完全自主主宰。天主对他们是有要求的，因为他们是由以基督的死的高价赎回来的。对格林多信徒而言，他们经过市场中买卖奴隶的交易，自然很清楚这种隐喻的用意。他们既然已经属于天主了，就应该服从天主的权威及旨意。如果想要接受经过基督得来的自由，那么就必须建立起新关系，接受伦理意义的新约束。在基督内享有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，而是隶属天主的规范，为的是要光荣天主。在这规范的神学诠释下所谈的自由，这些格林多的智者们显然没有抓着其中的要领。在格前第五章及在此的第六章12至20节中，保禄并不把性行为纯粹的当作个人的伦理道德，其后果也不只是有个人承担，因为团体已经是一个成圣的整体，只是一个肢体发生淫乱，就能破坏整个身体。所以，对整个团体的成圣要警觉，并要负起责任，清除自身，洗净污染圣洁的行为。每个人为了团体，更应该警惕自己，注意整体生活，避免因为运用个人自由而污染了团体的成圣生活。团体有了成圣生活，显出具有伦理的作为，就得光荣天主，并与世俗分隔开来。团体如果将自身问题交付给教外人来解决，那就混淆了成圣团体与世界之差异，而世界是不恭敬天主的。这样的举动就表现出团体之无能，不能在爱中和好，这是十字架智慧要求的，也是团体的指标。